大家好，欢迎收听孤意播客旗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从几个非常火的话题聊起。开源世界的动作不小， Grok 的构建工具链全面开源了， Inkling 的作为一个新的开放权重模型闯进了大家的视野。
没错，还有 OpenAI 推出的紧凑型编码模型 Codex Micro，以及有人居然在一台13年前的像服务器上跑起了 JAMA 426字节，每秒5个 token， 完全没有 GPU。
另外，安全方面的讨论也很激烈，微软那个关不掉的 Windows 设备标识符引发了不少隐私担忧，还有一场关于 AI 语音诈骗的红队故事，3秒钟就能完成一次盗窃，防御根本追不上。
好，以上就是今天会聊到的一部分内容，我们马上开始。
接下来聊聊 Valkyrie，这是一款基于体速的幻想游戏主机，来自 Pico-8 的开发商 Lexolof 最近又一次引起了开发者的关注。
对，它目前还处于 Alpha V0.3.6 阶段，但已经展示了非常独特的理念，把复古美学完全放进全三维的体系里，所有内容都由彩色立方体构成。
当前版本附带了一个竞技场射击游戏，一个动作冒险卡带，还有一套完整的开发工具包 DevKit。玩家可以创建动画、角色、道具、音乐，构建自己的游戏世界。
更值得关注的是，平台上已经有玩家自制的卡带合集涌现了。它吸引开发者的原因在于延续了 Pico-8 创造大于游玩的理念，但把创作空间从 2D 拓展到了体速化 3D。
在编程限制和创作自由之间，它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
好，再来看一个政策层面的讨论。OpenAI 前技术团队成员 David Siegel 通过 Siegel 家族捐赠基金发文，提出了一个很明确的观点。
他把开源 AI 定位成一种公共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技术路线的选择。他认为，封闭的专有模型正在形成赢家通吃的财富集中。
问题在于，真正免费、可复现的开源模型面临每年数十亿美元的研发资金缺口，光靠市场无法自发供给。Siegel 呼吁建立一种三方协调机制，政府、私营企业和非盈利机构共同出资，系统性补贴开源 AI 的算力、数据和人才成本。
这个框架的关键在于制度化，不是依赖个别企业的善举，目标是确保 AI 接入的公平性，抵消专有控制带来的社会风险。
不过，公共讨论中也有明确反对声音。比如，有评论说，与其给这个美国公众普遍反感的行业投钱，不如先把资金用在全民医保和学校免费午餐上，这折射出资源分配优先级的深层争议。
后续信号是，如果真有国家主权基金或大型慈善资本采纳这个框架，可能会实质性的改变当前模型层高度集中的竞争格局。
接下来是一个面向开发者的工具，开源 UI 套件 Brainless 最近在 Hacker News 上获得了79分。他用 ShedZN 风格的组件复刻了 Cloud Code、OpenAI Codex 和 Grok 终端的界面美学。
项目由 BenzWorld 发布，提供了可直接复用的模块，比如定价区块，用一行命令 Bansa Shed CN Add Brainless 斜杠 Pricing 就能继承。
目标用户很明确，就是构建 AI 工具前端的开发者。这个项目的出现其实呼应了一个趋势。AI 原生工具正在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设计语言。
Brainless 正好把这种新兴的审美以可复用的形式捕捉了下来。
独立游戏这边有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Duskus, 那款以命令型界面营造恐怖沉浸感的写点作品，十周年之际正式公布了续作。
开发商 Misfistatic 在 PC Gamer 的 PC Gaming Show 上宣布了 Dusker 2.0。项目已经获得了 Max McGuire 旗下基金 Shree Signal 的投资。首支预告片也同步发布了。
这条消息在 Hacker News 上拿到了90分，玩家社群反响非常热烈。官方现在呼吁粉丝去 Steam 添加愿望单。
能证明命令型界面也可以营造极度紧张氛围的游戏不多， Duskor 是其中之一，它的回归让很多老玩家很期待。
再来看一个关于 Sekulai 的有趣提议。有人在 Hacker News 上发帖，建议 Sekulai 引入类似 Rust 的版本机制，这个帖子拿到了95分。
作者 Mord Tukafi 指出了 Sekulai 的一个历史问题，默认忽略外界约束，类型检查过于宽松，直接改默认设置会破坏兼容性，但保持现状也不理想。
所以他提出了 Rust 风格的 Editions 方案，新建数据库时显示声明版本，新版自带更严格的默认项，旧版本则永久保留原有行为。
社区讨论挺热烈的， 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在不分裂生态的前提下，让 Citronite 进化的务实方案。
下面这个实验非常硬核，有人在 Hacker News 上展示了把完整的 Firefox 浏览器编译成 WebAssembly， 让它在任意现代浏览器的 Canvas 元素内运行，获得了115分。
这个项目由 Putter 实验室发布，作者是 Cooley Collections。它同时包含了 Gecko 排版引擎、所有用户界面组件以及 SpiderMonkey JavaScript 引擎，全部以 WebAssembly 形式执行。
项目采用了 Wipes 写习页，实现基于 WhatsApp 的端到端加密 TCP 通信，还引入了一个新颖的 YSN 到 JS 的 JIT 技术，用来加速页面内容渲染。
作者透露，光是调试和 JIT 研究就花了$25,000多的 Opus 与 FableLink 排成本。团队也发布了一个更省内存的替代方案 Browser 的 JS， 提供更实用的浏览器中的浏览器体验。
这个实验让沙箱内运行完整浏览器成为现实，但也引出了关于浏览器沙箱隔离以及深度递归编译的潜在讨论。
接下来这条消息关注度很高， AII 已经把 Grok Build 以 Parker 2.0 许可证在 GitHub 上完全开源了，项目直接托管在 ARC.org 组织下，在 Hacker News 上获得了230个赞。
这次开源的范围包括 Grok 模型背后的构建工具链，涵盖从代码编写辅助到自动化工作流、DevSecOps 等开发环境集成能力。外部开发者可以直接复用 AAI 内部的效率实践。
具体来说，开源内容包括与 GitHub Copilot、MCP Registry 的对接，以及 Actions 与 Code Spaces 的即时开发环境。目的是降低 AI 工程化的门槛。
分析应认为，这不只是工具开放，更是 AI 培育开发者生态、加速企业级落地和获取社区改进反馈的关键一步。后续值得关注的是，会不会有对应的模型权重或训练细节同步放出，以及云厂商是否会快速集成这个构建体系。
最后来看一篇纽约客的长篇报道，探讨 AI 正在从工具演变为家庭成员，这个趋势带来的心理影响相当深远。
报道指出，用户深度定制 AI 的性格和记忆，形成了持续的情感依恋。有的孩子称 AI 为最好的朋友，老人则把它当作日常陪伴。
但心理学家提出了警告，这种单向亲密可能削弱现实人际交往能力，尤其对发育期的儿童产生未知影响。问题在于 AI 会制造一种完美回应幻觉，它永远耐心，从不反驳，但无法提供真正的共情与冲突修复。
报道还指出，多家创业公司已经把情感粘性作为核心设计指标，而监管却严重滞后。
下一步信号是，美国部分学区已经开始限制校内 AI 陪伴使用，欧盟也打算把高情感模拟 AI 纳入高风险监管框架。这个话题我们可能还会再聊。
先来看一个解决编程智能体记忆问题的开源项目。在 GitHub 上，一个名叫 Desha Wu 的项目登上了热门。他做的事情很聚焦，给 AI 编程智能体提供持久化记忆。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目前的编程代理工作流里，每次对话或者任务结束，上下文就丢了。你让 AI 智能体修一个 bug，他修完关了窗口，下次再来完全不记得昨天干了什么。
第二， Desha Wu 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同步方式，它不依赖任何专有云服务，完全通过 SSH 在多台机器之间同步记忆。这意味着你不需要购买某个厂商的租权服务，底层完全是基础设施层的工具。
这其实触及了一个更大的趋势，开发者越来越想把状态和具体的模型 API 提供商解耦。如果记忆同步层能够标准化，那么本地或者混合云环境里部署长周期可自维护的编程代理就会被加速。
接下来是一个让人放松的话题，数字时钟设计合集。网站 Clocks Dundee 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数字时钟界面，从极简主义到艺术化，把时钟当成创意画布来玩。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也很有意思，有用户说，其中有一款叫 Number Field 的设计，用12列的独特空间布局来显示时间，被认为是最有数字中韵味的呈现方式。不过他也提到，如果能改成24小时制就更完美了。
但在实际部署上呢，社区也在热烈讨论用什么设备来跑这些时钟。有人推荐把旧手机配合切2或者 MagSafe 立式支架来当桌面时钟。 竖直摆放既能减少桌面杂乱，又方便在休息的时候远距离查看时间和通知。
而且这种方案还能无缝切换到计时器模式，实用性也不错。对于喜欢独立硬件的玩家来说， ESP32V 控制器也是一个备选方案，可以自己改造折腾。
现在来看一个性能上让人眼前一亮的项目。Xiong HN 上有人发布了一款开源压缩编解码器，叫 MISA77。作者声称在 x86-64 上对 SAGIA 语料库的测试结果非常惊人。
数据说话，在默认级别下， MISA77 的解码速度达到每秒5219兆字节，而 LZ4 只有2505兆字节，超过两倍。同时压缩比是 42.64%， 比 LZ4 的 47.59% 还要好。也就是说，它既比 LZ4 快，又比 LZ4 压得小。
即便在高压缩级别， MISA77 的解码速度仍然有每秒4274兆字节，压缩比 39.65%，已经接近 LZ4HC-12 级别的 36.45%。 核心突破在于作者通过减少分支和智能格式设计，让解码对 CPU 的乱序执行核心极为友好。
但要说明的是，代价也很明显，压缩速度极慢。 MISA77 默认级别只有每秒 54.5 兆字节，远远低于 LZ4 的371兆字节，所以这是一个解码非常快、压缩非常慢的非对称设计。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基准测试经得起验证。下一步需要在更多硬件和数据集上进行独立评测。如果数据属实， MISA77 可能会重新定义业界对速度与压缩比权衡的预期。
转换一下气氛，作家 Mace 在 The Carlo 公共广场上发了一篇个人随笔，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把一辆丰田卡罗拉改装成了性能怪兽。
这篇文章把齿轮迷的热情和中年自我反思交织在一起。这辆卡罗拉经过了全车强化和涡轮增压改装，动力远超原厂设定，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一辆又快又猛的座驾。
这个选择的妙处在于，卡罗拉恰恰是最不可能用来改装的车，它本身就是一辆低调可靠的国民车。正因如此，作者借改装这件事来隐喻中年阶段对速度、掌控感和身份重塑的渴望。
在最不可能的画布上描绘出狂野的自我发现旅程。这篇随笔在 Hacker News 上拿了118个赞，可能是因为很多技术人到了中年，也在自己的领域里做着类似的事情。
这个话题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是一个关于大模型硬件门槛的硬核实验。有人在自家地下室的一台近13年机龄的惠普存储服务器上成功运行了谷歌 GEMA426 字节模型。
GEMA426 字节本身是一个基于混合专家架构的260亿参数开源模型，但这台机器的配置非常老旧，两颗 Ivy Bridge 架构的江 E5-2690V2 处理器用的是 DDR3 内存，连现代指令集都不支持。
关键是没有 GPU， 完全没有。这台机器当初设计出来就是挂硬盘用的，但就是在这样的硬件上经过优化后，模型跑到了每秒5个 token 的速度。
这个速度大概相当于人类的阅读速度，也就是说，这台过时到离谱的机器已经达到了可用推理的门槛。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大模型不一定非要依赖昂贵的显卡，即便是快被淘汰的硬件，经过合理优化也能跑起来。这对降低 AI 技术的使用门槛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
下面来看 OpenAI 的一款硬件产品。他们和 WorkLoader 合作设计了一款叫 Codex Micro 的实体工作终端，售价$230。
这个设备的思路很有意思，他想把开发者的智能体工作区实体化，作为一个触觉控制中心。产品配备了实时 RGB 反馈，能直观显示每个 AI 智能体的运行状态，让你随时掌握活跃的聊天进程。
而且它还附带一套包含32个额外键帽的 Codex 图标键集，你可以把最常用的编码智能体操作映射到物理按键上，快速调用和自动化工作流。
这其实揭示了一个趋势， AI 编码工具正在从纯软件界面探索硬件集成，试图把交互从屏幕扩展到物理空间。对那些高频使用 AI 编程的开发者来说，物理按键的响应效率可能比鼠标点击要快不少。
再来看一个开源大模型领域的新动作。AI 初创公司 Thinking Machines 在7月15日发布了一个叫 Inkling 的开源权重模型， Hacker News 上拿了629个赞，热度相当高。
Inkling 前用混合专家架构，总参数量达到9750亿，是当前开源社区规模最大的模型之一。它定位为通用型智能体，在智能编码和工具调用上表现突出。
这个模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核心创新，可控的思考努力度机制。意思是，开发者可以根据任务的复杂度，动态调整推理深度和计算开销。简单的任务就少花算力，复杂的问题就深入思考。
Inkling还具备多模态处理能力和明确的知识边界校准，目的是提高安全性。模型权重已经是 Hardifed 开源了，也可以通过官方平台 Tinker 进行试用和定制化微调。
这个动作进一步削弱了闭源商业模型的技术壁垒。从 Thinking Machines 自研平台开始，这家公司就把打通从预训练到个性化部署的路线作为核心策略。接下来，它如何围绕定制化服务构建商业生态，将是一个关键信号。
最后一个话题带一点趣味。有一位开发者做了一件看似毫无意义但非常有趣的事。他统计了 Hacker News 所有文章标题里哪个数字出现次数最多。
这个调查的起因也很随意。作者 Max Glanister 在 Hacker News 首页连续看到两个标题里都含有六，这个数字就在他脑子里扎了根，于是决定用 ClickHouse 公共数据集跑一遍完整的统计。
结果出来了，第一名是二，出现了119351次，紧接着是三，114397次和一，114017次。前十名里包含所有个位数，还有十、二十和五十。
Gamminster 解释说，这并非因为二有什么魔力，而是因为科技新闻里充满了 2.0 版本、双因素认证这类表述。二成了版本更新、对比和安全协议的代名词。
从一个看见两个含六标题的随机念头出发，最终无意中揭示出了社区对迭代与改进的集体心理偏好。这也算是数据调查里的一种浪漫了。
接下来聊一篇1982年的经典论文，最近在技术社区又被翻出来讨论了。
没错， Philip Dawe 的 The Well-Calibrated Bayesian， 40多年前的文章，核心思想放到今天依然非常锋利。
论文探讨的是校准这个概念。简单说，如果你的天气预报说下雨概率是 20%， 那么实际下雨的频率就应该是正好 20%。
这被认为是概率推理的理想特性，但 Dawe 也指出它并非唯一特性。比如你总是说一家周日周一关门的店铺不开门，整体上你的预测可能是校准的，但在具体的周日和周一你永远是错的。
有趣，那这篇论文的关键洞见是什么？
关键在于一个真正遵循概率法则的贝叶斯主义者，他的信念会自动实现校准，两者在数学上是完全一致的，不需要额外去追求。
这位1982年的智慧为今天评估 AI 模型的概率输出和不确定性量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思考框架。在 Hacker News 上有人评价说，这是一篇经典，确实实至名归。
好，从经典理论转向一个更实战的话题，用 Go 语言开发移动应用，有人做了一年尝试。
对， David Soul Sessions 分享了他的 Go Mobile 实战经验，核心优势很明确，服务端模型可以直接复用，不会产生跨团队的重复实现。
他在文章里把体验分成了好、坏和丑三个维度。好的方面是业务层和展示层强隔离，库生态丰富，而且业务逻辑可以随意切换协议。
坏的方面也很现实，性能开销确实存在，桥接层的复杂度不低，包体积也会增大。
至于丑的部分，时间区处理和异步双向通信是公认的痛点。他用的框架是 Flutter 加 Go 的混合方案，通信走的是平台通道。
综合来看，目前 Go Mobile 仍属于早期阶段，适合那些服务端逻辑很强、需要跨端共享的团队。日常通用应用的话，摩擦还是比较明显。后续可以关注 Go 1.25 之后对移动端标准的改进和包体积优化方案。
这个话题先到这里。接下来是一条可能让你有点不安的消息。 微软在联邦起诉书中首次公开确认 Windows 系统里存在一个叫 GDID 的全球设备标识符。
这个标识符在你使用微软账户设置系统时就会自动生成，而且能跨 Windows 更新持续存在。
最受争议的一点是，这个 GDID 无法被用户关闭，任何禁用操作都会影响 Windows 的正常运行。
这意味着什么？你的硬件设备带了一个去不掉的数字，胎记，即使你重装系统，这个标识符依然存在。
这条信息是在针对 Scattered Spider 黑客组织的案件中曝光的。微软在法庭文件中详细说明了 GDID 的技术实现和执法应用链路。
这直接挑战了用户对操作系统隐私可控性的基本假设。GX.net 的报道引用微软的说法，确认这个标识符就是为了设备级别的识别和追踪而设计的。
到目前为止，微软还没有提供任何用户层面的控制选项。这件事在 Hacker News 上引发了相当大的讨论。
接下来这篇文章在 Hacker News 上拿了164个认可点，讨论的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工程构想，构建一个能控制任意软件的通用测试与自动化框架。
作者奥里塔西的观点是，这个圣杯的关键在于降低智能体的认知负荷。他提出了四项原则。
第一，交互必须对智能体直观自然。第二，所有操作需要完全透明，方便事后审计或者自我修复。
第三，框架本身要尽可能精简且灵活。第四，必须能容忍错误和更新，杜绝内存损坏或性能退化。
有意思的是，他认为随着大模型智能的提升，框架会变得越来越可靠。但真正的关键不是模型的聪明程度，而是减少以 token 计量的认知负荷。
对，他的核心论点是，要让一个大模型能真正驾驭任意软件，你要做的不是给它更复杂的工具，而是让工具对它的认知消耗降到最低。这个视角很有意思。
下面是一条法律新闻。欧盟普通法院裁定 OpenAI 这个商标在特定软件和信息技术商品服务上只是一个描述性词汇。
法院认为它缺乏注册商标所需要的显著性，因此驳回了 OpenAI 公司的注册申请，维持了欧盟知识产权局此前的决定。
这对 ChatGPT 的开发商来说是一个法律挫折，意味着他们在欧洲的品牌保护受到了直接限制。
判决的核心逻辑是 OpenAI 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在相关行业里更像是描述这个领域本身，而不是区分一家特定公司的标志。
这案子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即便你是行业的主导者，在 AI 领域的商标主张也会面临严格审查。 OpenAI 仍然可以就这一裁决向欧洲法院提起上诉。
这条新闻来自特新社国际的报道，目前在 Hacker News 上有185个认可点，讨论热度很高。
聊个轻松一点的，一个叫 WeatherGo 起的开源项目最近获得了不少关注，它把气候监控和电子宠物结合在了一起。
开发者 Michael Manning 在 GitHub 上发布了这个项目，核心是用 E-Ink 屏幕和传感器实时获取温度、湿度这些本地气候数据。
数据会关联到一只虚拟电子宠物，天气舒适的时候，宠物会展示开心的动画，环境数据糟糕的时候，它就显得伤心。
项目采用 MIT 许可证，硬件成本控制在20到30美元之间，还预留了空气质量传感器的扩展接口。
因为代码结构清晰，而且即时反馈很有趣，在 Hacker News 上拿到了大约70个认可点。
这个思路蛮巧妙的，把环境意识变成一种情感连接，让你在照顾电子宠物的同时，也在关注身边的气候变化。
接下来这个消息对关注去中心化通信的人来说可能有些沉重。点对点加密通讯应用 Quair 宣布进入维护模式。
项目团队在公告里说得很坦诚，他们只保留必要的安全更新和错误修复，不再进行功能开发。
背后的问题不少，安卓端耗电过高，后台运行不可靠，缺少账户备份和文件附件功能，添加联系人以及离线通信的用户体验都不理想。
团队承认他们缺乏资金，也没有长期路线图，曾经考虑过彻底重写应用，或者拆分成在线和离线两个独立版本，但最终没能推进。
这个项目折射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去中心化、抗审查的通信工具在追求隐私优先的同时，面临着非常现实的可持续性经济困境。
目前在 Hacker News 上有116个认可点，讨论中既有惋惜，也有对这类工具前途的深入思考。
最后一个话题，可能听完之后你会重新考虑接陌生电话的习惯。 标题就叫三秒盗窃，为什么 AI 语音欺诈跑赢了所有防御？
这不是科幻。2026年7月，佛罗里达州一位退休人员沙朗·布莱特维尔接到女儿艾普利尔的求救电话，哭声中声音颤抖的节奏和女儿完全一样。
电话里说，女儿驾车发短信撞伤了一个孕妇，手机被警方扣留了。接着一个律师接手，要求1.5万美元现金保释，还警告他别告诉银行用途，否则损害信用。
不到一小时，他取出了现金，交给了上门的快递员。整个过程中，那通电话里的声音就是他女儿的克隆。
犯罪分子只需要从社交媒体或者通话录音里截取三秒片段，就能生成任意内容的逼真克隆音，精准模拟情绪和说话习惯。
这能绕过银行验证、亲友识破，甚至部分声纹系统。案发窗口极短，从克隆到资金转移常常在一小时内完成，等受害人察觉，钱已经追不回来了。
这个问题不在于未来的威胁，而在于当下的防御体系反应速度远远跟不上攻击频率。三秒钟的音频就足以撬动整个骗局。
先来看一篇2022年的老文章，最近又被翻了出来，讲的是 Telegram 数据中心的神秘架构。
对， Telegram 自己披露过，他们运营着五个数据中心，代号从 DC1 到 DC5。
DC0 和 DC3 在美国迈阿密， DC2 和 DC4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DC5 在新加坡。
有意思的是它的分区机制，用户注册的那一刻就被永久绑定到某一个数据中心，就算你换了国家，换了手机号，也不会迁移。
而且这个绑定是硬性的，如果你的客户端不小心连到了一个跟你无关的数据中心，服务器直接返回错误，拒绝服务。
这种设计的好处是隔离了风险，一个数据中心出问题不会波及其他，但痛点也很明显。
尤其是新加坡的 DC5， 它承载了大量中国用户频繁宕机，一宕就是区域性集体断线，谁也别想用。
这说明 Telegram 的分布式架构在面对极端伸缩需求时还是有脆弱的一面，分区隔离了风险，但也集中了风险。
说到价格，Telegram 最近还推出了一个 serverless 平台，让开发者直接在它的基础设施上跑机器人和迷你亚德的后端。
核心卖点就是零运维，开发者只需要写纯 JavaScript 模块，一条命令部署，不用管服务器，不用管容器，不用管弹性伸缩。
平台还内置了数据库、命令型工具、自动 HTTPS， 项目管理通过 Bot Fodder 完成，整套体验很简洁。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向。Telegram 不满足于只做消息管道，他在把自己变成一个应用平台。
而且 serverless 这个思路跟他数据中心的硬分区哲学形成了对比，那边是严格隔离，这边是高度抽象，弹性共享。
对开发者来说，门槛确实低了，但把后端完全托管在 Telegram 身上，长期来看也是把双刃剑。
接下来换个话题，最近有一篇文章在 Hacker News 上引发了大量共鸣，讲的是科技行业里的心理健康问题。
作者 Raman Van Sprendel 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他说自己从实习初期的满腔兴奋一步步滑入了严重的抑郁，职业生涯几乎失败。
他发现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能力不足，而在于沟通的中断，不敢承认自己失去了动力，不敢暴露脆弱，最后把自己彻底孤立了。
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心理健康崩塌的起点往往就是沟通先断了，你不再跟团队说真话，然后一切就开始加速下滑。
他呼吁科技团队把坦诚的沟通当成基础设施来对待，就跟服务器、数据库一样重要。
这个比喻很到位，基础设施坏了可以修，但一个人被倦怠压垮了，恢复的成本要高得多。沟通不是软技能，是保命技能。
下面这条是从金融市场角度看科技公司。SpaceX 在2022年发行了一批6年期无担保债券，总额10亿美元，现在价格跌到了面值的 90% 左右。
跌了将近 10%， 这意味着到期收益率一度接近 9%， 已经逼近市场公认的垃圾债门槛。
这笔钱当初主要是用来支持星舰、超重型火箭这些烧钱项目的。SpaceX 依然是美国估值最高的私营企业之一，星链的用户增长也带来了经常性收入的预期。
但债券市场的逻辑跟一级市场的股权估值不一样，债券投资人看的是现金流可持续性和短期偿债能力， 不看梦想。
债券价格下滑，说明市场在担心它的高资本开支能不能换来匹配的回报。如果收益率继续上行，可能会触发部分机构的被动减持。
对，不仅会推高 SpaceX 未来的融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会成为私营科技公司信用定价的一个参照信号。SpaceX 都这样，别的公司呢？
再来看一条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健康研究。2023年发表在 Sleep 期刊上的一篇论文最近又引起了讨论。样本来自英国生物银行，大约6万人。
研究发现了一个挺颠覆的结论，睡眠规律性比睡眠总时长更能预测死亡风险。
研究用了一个叫睡眠规律性指数的指标，量化你每天入睡和起床时间的波动程度。结果发现，规律性得分最高的前1/5人群，全因死亡风险比最低的1/5低了20%到48%。
关键是，当用睡眠规律性去校正之后，睡眠时长对死亡风险的影响明显减弱了。
换句话说，就算你每天睡够8小时，但如果今天10点睡，明天凌晨2点睡，健康风险照样显著升高。
这个发现对睡眠卫生指导的意义很大。与其拼命凑够8小时，不如先把固定作息这件事做好。规律本身可能就是最有效的补剂。
最后一条，回到 AI 安全领域。安全研究员阿洛泡在2026年7月公开了一次针对 Cloud 记忆系统的红队攻击，他把这叫做记忆劫案。
攻击过程看起来很无害，就是一段看似普通的对话，但等 Cloud 回复完，你的真实姓名、当前雇主、安全问答答案已经在静默中被发送给了攻击者。
全程没有任何异常提示。跑指出， AI 记忆系统里留存的信息密度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密码管理器，但安全设计长期被忽视。
他利用 Cloud 的记忆调取机制，加上社会工程手法，绕开了安全对齐，只用脚本就完成了数据窃取。
这个案例说明，即便经过安全调优的模型，在面对创造性的对抗提示时，仍然可以被攻破。
模型安全和攻击手法之间的猫鼠游戏还远远没有结束。 AI 记得越多，需要保护的也就越多。
今天信息量真的很大，从 Gorgson 复古游戏引擎回潮，到开源 AI 的公共投资讨论，再到 Duskware 续作和 Sigtrif 借鉴 Rust 版次机制，每一条都在提醒我们，技术和社区的活力从未减退。
没错，而且像詹姆斯在13年老向上跑起来，还有 Weather Coach 把环保监测做成电子宠物，这些项目让人觉得技术的温度不在于算力多强，而在于人怎么用它。
同时也有些信号值得关注。 Briar 进入维护模式，微软那个关不掉的设备标识 AI 语音3秒就可以复制声音做诈骗。开放和封闭，安全和便利，这些张力始终都在。
所以无论你是开发者、创作者还是普通用户，保持好奇也保持清醒。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见。